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的第一章讲到神是那位掌权的神，他让尼布甲尼撒王能够把圣殿中的器皿掳去，但以理也在第一批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接着他让但以理在神的在那个管理这个酒因膳食的面前蒙恩，所以呢，他可以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他也让神赐给但以理各样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有五次提到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我特别喜欢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妓女拉合，因为到那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非常害怕，因为他们以色列过约旦河之后，拉合跟他们说："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的神不止在天上，但是他管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世人所敬拜的偶像是在地上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神。那今天我们来从但以理书第二章来认识到我们这位神他有什么样的属性。我们上次讲的他掌权，今天讲天上的神，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刚刚主席带我们念的1到6节，我们知道但以理刚刚受完训练，这个考验就来了，这是非常难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巴比伦，在埃及，就对这个专门解梦的人，他们有一批人专门解梦。啊，这边讲到这个术士用法术的啊，行邪术，他们各种的这些占星的、用星象的，或者是这些巫师通灵的。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有一种学问是专门是告诉你解梦，所以意思他们把这些所看到这些象征是梦里面的象征，他们把它收集在一起。那这个后来怎么应验之后呢？就把这个经历全部编成一本书。所以呢，知道这个你看到什么，他们就可以来解释这个梦的主题。然后如果是对有什么危险的，他们会怎么样来解决，或者他们可以跟一些的有些驱邪的仪式。但这个梦非常特别，我相信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来讲，这个梦是非常可怕。所以呢，他忘记了，这不。又可怕又忘记，所以心里越发害怕，所以把这些人招来说："你们要帮我解梦。"可是对那些术士来讲，他们怎么可能解得说？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这是非常大的难题。我想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各种困难，可是可能没有像戴妮在这个时候所遭遇到的，因为如果没有人能解梦，这边这个尼布甲尼撒是非常凶恶的一个王，他说："你们如果不能把梦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房屋成为粪堆。凌迟就把肢体手脚分开，非常残酷。我想人其实从古到今，我们发现很多的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刑罚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命令下来了，那人就要找这个但以理，要被杀。所以呢，今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一个大的考验。但以理，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要看这位神怎么样一位神，而但以理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件事情。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在这边有一个故事，我们先把它故事稍微讲一下啊，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金像啊，这个像是一个头是金的，这个胸是银的，这个肚腹是铜的，然后脚是铁的，啊，这个脚趾是铁跟泥的混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一段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你看这个金的头，银的，这到底是什么？因为但以理书其实后面几章有把这些事情再加以解释。那今天我们很快的过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当然，术士是不可能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到底说他梦见了什么。所以我们后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话，后面就讲到说。神就把这个夜间的在夜间把这意象告诉了他，所以这是但以理书2章37到44节，这边讲到这几个国，讲到这个实际上这个每一个代表一个国度，但是最后一个石头扎在这个脚上啊，这个全部就变成一个高山，所以这边最重要的信息是天上的王要在这个启示告诉但以告诉尼布甲尼撒，其实尼布甲心里在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神借着这个金像的金头的像，这像告诉但以理， 那四十四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知道这是讲到神将来在地上要设立的一个千年的国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表什么。这个金头呢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个王朝其实并不长，从祖先的605到539，接着取代巴比伦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时候希腊，希腊亚历山大非常厉害，他要征服亚历山大，他活得很年轻，他就离开世界。然后呢，讲到说罗马，有东西罗马帝国，但今天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讲到欧洲今天很多国家都从罗马，在罗马版图形成了很多国家，这国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民，所以呢，他们讲到说铁跟泥是不可能相合的，而且呢，有的国强，有的国弱，所以但以穆贾尼撒所梦见这个像呢，让我们知道将来这个世界上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在这个但以理书后面第十一章也讲到说这个许多的国中间的征战，所以但以理书其实讲到很多将来要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看见但是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的预言在但以理书讲出来，所以让我们相信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简单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像这个部分代表是什么。我们知道但以理碰到这个事情，他第一个来到是跟他的同伴一起，他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他说要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以及巴比伦所有的这是一同灭亡。求神怜悯，求神怜悯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像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但很多时候神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做错的事情，神怜悯我们就是神，有时候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犯那样一个错误。其实我一生当中很多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神就出手拦阻这事情。神怜悯使我不再做那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只有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施怜悯与恩典的神。怜悯跟恩典是非常的宝贵啊。在诗篇的103篇这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边讲到不轻易发怒，有慈爱，怜悯跟恩典都建立在神的爱的上面。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本来我应该受刑罚，应该永远的灭亡的，但神免去了我。我今天得罪神，我应该受了惩罚。就像本来我们应该是，我们像这些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将来是应该，我们将来应该去到地狱受刑罚，但神免去了我们的刑罚，这是怜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神给我们的，这是恩典。我们不配得永生的，但神赐给我们，这是恩典。但这都在神的爱的里面，十字架上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神的，我们本来是因为神的公义，我们就要灭亡，但实际上，因着神的爱、公义跟这个慈爱、公义跟这个恩典都得到解决，都完成了。所以我们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啊，因为我们得罪神，但神不轻易发怒，神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施恩典和施怜悯跟恩典的神。他是显明深奥式的神。当但以理跟他同伴祷告之后呢，那天晚上神在异象中让但以理看到那个金头银胸铜的腹还有铁脚的那个像，看得清清楚楚。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或任何其他的神能让但以理知道一部讲尼撒做了什么梦，所以他是显明深奥隐秘式的神啊，他知道暗中所行的，神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神鉴察人的心肺腑心肠，他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的神他把一些不明白的事情让显明出来，圣经上太多的这例子， 我们知道解梦的约瑟是一个神把约瑟神把将来发生的事情啊，神赐给约瑟有解梦的一样能力，所以他能够从他被卖到这个之后呢，去到埃及，后来解梦，他到了法老的面前，成为法老埃及的宰相。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只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我们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只有一位神。世界上拜很多的偶像，但是呢，只有一位神，只有这位神能让我们明白奥秘的事情，只有一位神。所以他是显明，所以在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些话。其实讲了解梦，今天我们可能也做梦，但是不要随便去把这个梦来联想的时候，神又把这个什么奥秘启示我，因为很多隐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所以就特别要小心。如果你今天做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有全备的圣经，那时候没有，所以神借的梦和异象把他的旨意向他的子民显明。很多先知有很看到很多异象，我们知道先知啊，今天讲到但以理，讲到以西结看到很多各种的异象。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相信圣经的话语啊，不要随便去就解梦。所以很多隐藏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用我们的智慧去想要发掘。特别讲到神耶稣基督再来，很多说啊，我们可以算出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圣经上说，连耶稣基督再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不需要去有一些事情不需要去挖掘，但神已经教导我们圣经的话语，我们好好遵行。特别是律法，这边讲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我们谨守遵行。而以赛亚书46:10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必定成就。神既然将这个事情显明出来，也可见这些以后都要实现。圣经里面太多预言，神讲的话预言一件一件都要实现，就让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神自己启示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如果一个预言发生，可能是我们说是可能偶然，但是呢，圣经里面这么多事情发生，一件一件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位神他起初所讲的事情后来一定要成就。他说以色列百姓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就一定要发生。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把这些深奥的事情显明出来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但当神将这个梦让但以理知道之后呢，但以理说，你的名是应当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属于你。44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国，千年的国度要设立在地上，千年的国度有一个永远的国。世界上我们看到现在非常混乱，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最近非常的混乱，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国神要设立。这国什么时候，我们只知道说当敌基督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很接近了，我们可能不一定看见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在空中在云里与他相见，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神要在天上设立千年的国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饼杯，这个杯，我们第一个杯，今天喝的杯是一个立约的血，就是我们今天是跟耶稣有一个婚约，但是呢，到天上羔羊婚宴的时候要喝那个另外那个杯。我们跟耶稣已经有这个婚约的存在，所以这个国永不败坏，有个千年的国度。所以这位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我们何等有福气，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气，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再见到这位神。我们今天经历他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将来在天国里面，神要让我们在天国里面跟他一同来治理， 天国。他是这个智慧、能力、知识、才能的神，他把智慧赐给人，把知识赐给人，把才能赐给人。我们今天很多对一些神的话，可能不一定都能够那么了解，但是呢，神把智慧赐给我们圣灵。今天我们很宝贵，只有圣灵赐在我们里面。在那时候，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不是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某些人是有神是特别他的灵与他们同在，但是呢，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信徒何等的宝贵！当我们接受那耶稣那天开始，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赐给我们智慧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愿意认识神，愿意俯伏谦卑在神面前，神把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有一个读经的习惯，是每天早上我起来就是读圣经。但是有时候我们读经并不一定能都明白，但是呢，你一遍两遍每一次读的时候，你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有时候我会把这一段圣经跟以前会联想起来。所以整本圣经我们可以把它读了之后，不断的诵读之后，应该可以整个就是连贯知道这个旧约，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很多人的经历，也让我们学习能够有智慧。特别是箴言书，我们读的时候箴言里面教了很多的智慧。所以神把这个赐给我们，神把这个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在做事情有时候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把这个智慧，神圣经的话会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让你祷告这句话，圣经的话，你如果读圣经，圣经的话会出现，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决定。所以神把这个智慧也赐给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事情，行事为人。他是以色列的列祖的神，以色列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要差遣摩西，摩西说：“你到底是谁？”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位神是以色列列祖神，但今天这位神也成为我们的神。今天这位神跟我们发生了关系，我们本来是不属于神的，但今天因着福音，因着耶稣基督救我们，与这个神发生关系。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因着应许，我们凭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位神，他是他的名啊，他是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他是直到万代，我们要纪念他。所以他今这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他是以色列列祖的神，所以这个但以理赞美他，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神啊，他是他祖先的神，他能够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我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这个王朝，历代的王朝，我们刚刚讲到说，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非常狂傲，巴比伦城墙是非常的坚固，他们有护城河，可是呢，到了伯沙撒王，我们读的但以理书后面第五章讲到伯沙撒王的时候，他在饮酒的时候，那当天晚上，马代波斯就攻破了，就从他们从下面那个，他们有个护城河，从那水闸里面进去，就攻把城就整个侵覆了。所以一个再强壮、再宏伟的一个建筑、一个城墙都有可能被攻破。所以马代波斯到希腊罗马，看见历史历代许多的王朝，中国的时代也是一样，很多的王朝就是在这个很快这个明年这个美国要大选了。我记得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因着这个选举，哪一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我知道有些教会里面会有些困难，有些人就说我就是要为这个人祷告。其实我们祷告应该为愿意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容许这个事情临到哪一个王、哪一个人做总统，其实神都已经定下，都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我们是愿意神的旨意来成就，愿意神，我们不晓得，因为神用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特别在教会当中不要有这样的争论最近这个明年的一月是台湾这个又是台湾的大选，这个蓝的绿的，所以呢，我祷告说神，你兴起这个人来对这个对大家的 对有帮助的。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样，但是这些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他们改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历史当中，南国北国，又特别是北国换了好几代，他们很多的篡位。北国像神就差遣这个以利亚去告这个哈薛做亚兰王啊，这高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是神选定哪个人，他为要怎么样？耶户要除掉亚哈家，所以神有他的目的。神选定哪个人，他暗地他废去。我们知道这个箴言的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些王都被神所掌管，被神所使用，可能有些很暴力的君王，可神也使用他们。像尼布甲尼撒这样凶恶的王，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不得俯伏在这个，他不得不承认说你是你耶和这个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神之神。所以神使用在扫罗，神废掉扫罗，拣选大卫做他的王。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但是大卫的接下来大卫是什么？所罗门。那所罗门很可惜，他是很有智慧，神赐给他智慧。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有妃嫔加起来1000人，他去拜偶像。但神没有从他的手中把国位夺回，直到他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兴起耶罗伯安。神掌管这一切，所以哪一个王谁该做王，神都选立。这个神把这个权柄给这个王，所以他能够改变这一切，日期废王立王。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44章，以赛亚书大概在主前的760年到698年写的，但是在古列大概是539年，所以中间差了一段时间。在以赛亚书已经说，他说论古列，就是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在古列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已经说这个古列是我的仆人，我要用他来让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祷告是要愿神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世界上，因为你是那位能改变这一切，你兴起谁就兴起谁，你要让谁废去就废掉。我们知道在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不对我说话，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罪更重了，权柄来自于神，比他都明白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这个权柄来自于你。所以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要在上有权柄，人人要顺服。我们顺服权柄，但是若这个权柄是让我们与跟神反对，我们可以不用顺服。我们的神还是比这一切都大，所以这个权柄来自于神。神，我们上次讲的神掌权，他掌管这一切，他是能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这是尼布甲尼撒他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是一个王，可是你的神是万王之王，可见他承认说这天上的神比他还大。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从这样一位君王的口里说出这话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我们所敬拜的神比这宇宙一切都大。我们但以理遇到困难，他祷告神让他能够知道这个梦，知道梦的讲解。所以呢，我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印着景象，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 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神知道我们这一切，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位万神之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圣洁的心，愿来服侍他。那我们下面来看这段生活，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但以理如何活在天上的神跟地上的王面前？完全不一样。这位天上的神，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属性，他是万神之神，他是那位隐秘事赐给人的神，他是那位永活的神，他是。但是呢，地上这个王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尼布甲尼撒是非常凶恶的一个王，他怎么样活在他的面前呢？第一个，智慧与信心。当但以理听到这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责事，但以理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如此紧急呢？”亚略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说：“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他何等有信心，他知道梦那时候不知道，他说：“我可以。”而且他也非常，他用婉言，他很好的话语，他不是，所以我觉得但以理这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个 EQ 一定很好啊。他一定以后也很好，他面临这个处境他没有惊慌，他对神的信心，他跟这个亚略，这个你说这个护卫长气汹汹的，可能他杀他们，他说慢一点，我为什么这么紧急呢？慢一点，我可以告诉网友讲解，安慰那个亚略的心。我觉得这个人相当不简单，他在他俩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他相信神会帮助他。我想，我不晓得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很紧张啊，不晓得可能七上八下，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他用这个委婉的话来回答，祷告。他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拉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将这奥秘的事写指明，免得但以理同伴和他一起灭亡。这个同工很重要。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一个人有时候觉得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属灵的同伴在我们的周围，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但以理他三个好朋友，他们在一起，他们一同在第一章时，他们一同怎么样在？不是王的善，不饮王的酒。这时候遇到困难，他很尊重他属灵的同伴，把事情跟他们分享，然后呢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当他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意象给了但以理。所以讲到祷告的大能，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有经历过，可能人生当中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或者你的朋友、你的同伴跟你一起祷告？我们相信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大家有各种需要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带祷、彼此的扶持非常重要。遇到这么大一件事情，他先跟他的告诉他同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将奥秘的事指明。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刚刚念的那段圣经就讲到说，但以理当神将这个梦告诉他，将讲解告诉他之后呢，他赞美神，他来到神面前啊，他感谢神。这边特别是刚刚念的19-23节说，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对，然后呢他说：“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他们一直很骄傲说：“啊，我马上去讲解。”他先赞美感谢神，这让我们提醒我们有一个赞美、一个感谢、一个称颂神的一个生命。有时候可能遇到事情解决之后，他会忘记了，但是呢，我们常常想到神的恩典，要把荣耀归给他。今天很多人。会有就是我今天做的事情啊，成就的时候我慢慢就忘了，就说哎呀，今天都是靠着我的能力，其 其实我们都非常软弱，若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若不是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力，我们今天行事为人能这么顺利吗？要常常想到神的恩典，他把荣耀给神。然后呢，他被王高举。这件事情之后呢，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管理巴比伦的一切哲士。这不容易啊，要管理那些异教的那些术士啊，变成他要把这些都是他管理了。所以呢，但是我相信后面我们看到，在另外一个君王的手下的时候，当他做总督的时候，那些人要陷害他，不容易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面，你作为一个主管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从神来的智慧？需要。你要面对这些不同，你怎么样来帮助他？你们怎么样？然后还在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活在神跟人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但是我们同样的态度，我们对世人相当不容易的。今天世界上做事很不容易，当你的位置越高的时候，越不容易，因为有人想要陷害你的。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这是我想到一个人，尼西米，我真佩服他。尼西米做省长，他活在人跟神面前，完全的清白，而且他不要省长的俸禄，他愿意还招待这些人。他看到不对的事情，当你这样，他可以指出来。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亏损，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清白的时候，他才有这个能力，他才有这个才能讲，还敢讲话，在世面前才敢讲话。当你在里面有亏损的时候，你敢讲吗？当你做的不正的时候，你敢说吗？就但以理，他将来要管理这一切的哲事，可是圣经上没有记载说他受了任何的攻击，他做得非常的好啊。但以理，他没有忘记他的同伴，他顾念他的同伴。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所以呢，他把他的朋友介绍给那个王，让他们在各个地方来管理巴比伦省。但接下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三个人不能受到考验了。第三章讲到火窑了，让他考验。所以他没有忘记他同伴，他纪念他们，他们是一起祷告的伙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提拔我们的弟兄姐妹出来服侍，在工作上有机会可以提拔我们，就介绍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工作的时候介绍他们。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也介绍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不同的服侍岗位上一同来服侍。他很顾念他的同伴，他没有忘记。所以但以理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世人面前，这是一个不相矛盾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甘心乐意清洁的心来服侍神的时候，在世人面前神一定是给他智慧，神一定会帮助他。所以但以理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从这一章我们学到他怎么样一个愿意祷告的人，一个怎么样有信心的人，一个怎么样顾念他同伴的人。这样的人被神、被带君王、被巴比伦王高举，被他所使用。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非常难以这个世界上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当我们愿意活着，好好活在神面前，我们的世人面前也会被世人所尊重，被神所使用。在这个我们岗位上，不但我们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忠心服，让我们的老板能够喜欢，而且我相信也有这很好传福音的机会。虽然我们这个办公室不让你在公开的传福音，但是我想我们的生活行为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让人家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来。那上礼拜五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想你们看新闻都知道，这个纽约州第三区的一个众议员，在众议院的投票311票吧，100多票，结果被怎么样？被这个开除了，很羞耻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参与同性恋，然后他被控诉了13样的罪名。这是在美国这个内战之后的第三位 被投票逐出这个众议院的。所以他，我如果仔细看他的生活，确实他欺骗，他的学历造假啊，他工作也是造假啊，这个方面很多的假，然后欺骗，诈财啊，生活过得可能很奢华。才35岁，你说他以后的生涯是怎么样？有谁肯再相信他？他是有个机会，但是他这一生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世人面前。不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同样，最近有好几位，啊，从11月到1个月之内，好几位我们知道的、很熟悉的，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啊，Rosalynn Carter，卡特，啊，他是在他们在乔治亚的农村长大的，他跟卡特他们，他可能是去这个罗斯福的。夫人之后呢，第一位在政治上非常参与了很多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位这个跟卡特两个他们一起同工，他很关心这政治的事情，他也很关心这个健康，他特别是对精神病的患者，他特别的支持帮助他们，他在，所以他的一生，我觉得我们如果读他故事，有很多使他们学习的地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他跟卡特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基辛格，我不晓得要，我很难做评语，他是毁誉参半的，所以你们他，我想做一个政治人物是很难的，但是你们他的故事让你们自己去读啊。基辛格他活了100岁，另外还有就是这位 Sandra Day O'Connor，她是一个美国第一位的女性的大法官，啊，这个。布希怎么样形容他呢？布希说他是坚定而诚恳，是谦虚体贴、可靠、有自力更生、很有趣而且很幽默的一个人。这个卡特跟他的夫人，还有他这位Sandra，他们都得到了总统的颁予最高的美国的 Freedom Award，都受了这个奖。他们三位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活得越长，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越能够越活越有光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那个这一生充满了感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想他们影响到很多他们周围的人，不但是他们的儿女。这个卡特跟他这个太太，他们在80年就是从竞选这个连任失败，输给 Ronald Reagan 之后呢，他们开始做很多社会关怀的工作，他们到处旅行去推动这个民主、人权健康，特别关心健康的项目。他们做了很多服务，他们在美国就是有人有帮着建房子的组织叫做 Habitat of Humanity，他们去那边盯着帮着建房子。你看，从80年到现在40几年时间，他们就是在服侍。所以，我们神给我们一生，我们是怎么样来活出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影响对别人有帮助？我们讲了感恩的人生，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很感恩？我相信我们很感恩，因为神给我们生命。但是呢，我们是成为别人心目中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是不是帮助了很多人，让他们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纪念我们这个人？我想这几位，我不晓得记性，但是我想了 Rosalynn 跟这个。Sandra，他们都是人所感恩的、纪念的。很多人可能一些默默无名的人也是，但我今天没有登在报纸上。但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是怎么样为主而活，非常重要。但以理一生为主而活，这是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的5章那边16节说。你们，我们这圣马太福音第5章那边讲到，我们这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读到但以理的故事，是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启发。他在那样一个凶恶可怕的君王面前，他活出神的生命来，因着他相信神。因着他祷告，因着他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他不愿意王的善、王的酒玷污自己， 一开始就立志在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说，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以理的一生是我们值得效法学习的，以后我们继续再讲但以理的继续的其他的故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如何活在天上的神和世人的面前。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之后，我们怎么样活，我们怎么样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交账？我们是不是在他面前，他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怎么样活很重要。在世界时间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永恒是无穷的。神把这段时间给了我们，要么好好而活，到有一天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读到了但以理的故事，他在那样一个非常危机的情况之下，他靠着祷告，他的同伴一起祷告，他凭着信心说，我可以帮王解梦，神你就亲自将这个梦在夜间的意象中让他知道，让他在王的面前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甚至让尼布甲尼撒王都承认说，但以理所相信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神之神。我们刚刚 也分享到好几位啊，忠心仆人你的故事，他们怎么样活在世人的面前。今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怎样活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透明的能够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让我们在世界上像那光一样，让人看见就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帮助我们，谢谢你今天把这段圣经摆在我们面前，让带领的生命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怎么样为你而活。将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